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10月10日呢是中华民国97岁的生日，也是马英九执政之后的第一个双十国庆，台湾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总统马英九在国庆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台湾做好本身的建设可以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变革带来新的希望。纵观马英九上任以来对北京释出善意，然而一连串的毒奶风暴等等，也使民间呢对于所谓的亲中政策有多所的顾虑啊。学者认为，在两岸扩大交流的政策主导之下，两岸制度一边民主一边专制势必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来看一看台湾记者发来的报道。
一扫前几日的阴雨天气，双十国庆典礼上艳阳高照，庆祝活动除有三军乐仪队及传统民俗表演外，最近超热门的《海角七号》电影人物茂博也现身会场，将气氛带到最高潮。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庆祝大会上多次强调，台湾的民主是中华民族进步的力量。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任何的疫情、污染或金融危机，短时间内就可波及全球。这一次，国际金融风暴跟大陆毒奶事件，让我们深深警惕连结国际与两岸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马英九认为，景气遇到挑战，正是推动经济改革最好的时机。虽然连结国际与两岸可能带来风险，但要将危机化为转机，松绑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
目前，在主权问题上，两岸仍存在分歧，我们希望双方运用智慧，共同搁置争议，并设法将两岸的政治和解逐步扩大到国际社会，创造台湾、大陆与国际社会的三赢。
针对马英九上任以来的经济政策，前陆委会主委及驻美代表吴钊燮指出，进一步松绑开放两岸经贸往来，起码需要有台湾内部的共识，否则没法让人民放心。
直接就宣布说把 40% 开放到 60%， 或者是说12寸晶圆能够到中国大陆去投资，那我想台湾人民会感到忧心忡忡，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它的政治仍然是不民主，它的经济市场啊，市场经济仍然是不成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对台湾来讲，可能风险会大过所获得的实际的利益。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一波全球衰退潮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衰退比台湾的衰退还更加严重，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
根据台湾远见杂志9月底所做的民调，高达六成以上的民众不满意马英九的执政。自马政府5月上任以来，毒奶事件造成的民众恐慌心理，陆客来台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等等，学者认为民调下滑的关键在于马英九发展两岸关系优先于对国际的外交关系。
那关键在哪里？在两岸优于外交，两岸跟国际的比重也要一致。如果是现在这种一面倒的对中关系啊，真的让人对台湾的未来非常的忧心。那这种忧心就会影响到消费者，影响到投资者，影响到外国厂商，因为你既然都要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要过去？
学者们认为，以目前的两岸政策位阶高于外交政策，及过去政府处理一些事件上来看，台湾丧失许多谈判筹码。吴钊燮举例指出，中国毒奶事件爆发，政府没有准备好向中共求偿，就派官员前往大陆，未来可能面临丧失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基础。
中国政府的说法一定是说，我们台湾跟中国之间可以私底下来处理这个所有的卫生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台湾还要申请参加什么世界卫生组织？
马英九总统曾经对外国媒体提到，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直指两岸是特殊的非国与国的关系。对此，吴钊燮认为，这将减弱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因为中共对台两手策略从未改变。
他对于台湾的政策，用总括的一句来说，就是软的越软，就是两手政策，软的越软，硬的越硬，软的用讲的，硬的又做了，软的是假的，硬的是真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农产品输销到中国大陆去，去年甚至是比前年还少，所以这个才是让我们归结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软的它是用说的，而且软的是假的。硬的这一手我们所看到的，包括军事的部署， 它是不断的成长，那个飞弹没有任何的减缓，很多这个针对性的军事演习仍然持续的在进行，只是说我们这边没有加以报道。
学者认为，目前大陆政策主轴将造成无法回复的困境。
这些政策到底是谁决定的？这些政策很多东西做下去是没有办法倒退的，没有办法修复的。啊，一旦决定，就算以后在政党轮替，这个路线这个规定下去了，你要再更改非常的困难。
日前立法院长王新平提出，两岸互动应该法制化，任何协议应该经过立法院同意的主张，学者们都呼吁朝野共同支持。
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样的事情，可是显然马政府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在这上面。第二个，有没有任何资讯的透明化？这个从过去的陆客来台到现在陈云林来，熊猫是用什么身份来，我想台湾内部都有非常多的讨论。所以我们认为说，或许蓝绿为目前可以发现有共识的地方，就是透过立法院来做监督。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首个双十节，马英九特别带头高喊台湾民主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并重申在不统、不独、不武等政策下改善两岸关系。
97年前的今天，武昌起义的枪声震醒了古老的心灵，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结束了5000年的皇权专制，开创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台湾的权益不容退让，台湾人的尊严一定坚持。
近百年来，中华民国历经内忧外患，以国民党领政的中华民国取得8年对日抗战的胜利后，共产党以假抗日、真壮大以及国共合作逆转形势，使得中华民国撤离大陆，退守台湾。现今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创造了华人世界仅有的自由民主奇迹，在二次政党轮替的现在，国民党重回执政，积极透过两会重启两岸协商，期许再次坐下来与中共谈判。然而国民党是否能将民主经验推向大陆，或是重蹈历史错误，对中共过多的妥协换来至暗难行的困境，这些都将继续考验马英九政府的智慧。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美生台北采访报道。
好的，再来关心一下美国政府刚刚通过的这个7000亿的金融救援法案啊，所谓的纾困法案呢。这次法案试图为华尔街金融止血，刚刚上路，但是收效甚微。上周华尔街股市依然是跌跌不休，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又应该如何来面对呢？下面再看看我们经济学者方面的报道。
这一星期里，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共下跌了1800多点，跌幅超过18%，成为有史以来下跌幅度最大的星期，超出了1933年7月17%的单周下跌。本周内，道指先后跌破了10000点和9000点大关，随后又在星期五盘中一度跌破8000点。与此同时，信贷危机也在向欧洲和日本扩散，欧洲多家银行接受政府救助，而人口仅30万的北欧国家冰岛更使银行业几乎全军覆没，3家主要银行尽数倒闭。这次股市暴跌无非由于市场缺乏信心，看来前一星期刚刚通过的7000亿美元的银行救助法案也没有起到提升信心的效果。再加上此前通过的3000亿美元的住房贷款救助法案，以及美联储多次大举注资，美国政府一连串举措都仍难以稳定事态，无怪乎近来新闻中经常出现政府措施未能奏效的字样，政府出台的救助措施被称为太少太晚。
事实上当初政府的那个这个处理事情的速度呢不够果断，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像参议院还得照顾到这个一般民众，因为他们要回去选举啊，或众议院要回去选举，所以他需要考虑到他们的选民的需要。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的7000亿当初他所通过的纾困的时候呢，并没有真正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最近这几天呢，他们突然又转向了，需要参与把这个投这个不是要买那些不好的这个棒子了，现在反而是要注资，要进入银行里面去把这个 银行不好的账目给处理掉的时候，不好的这些 bonds 处理好 mortgage 处理好以后呢，这就发生整个制度上的问题了，变成很多这些大的银行它本身并不好的时候，变成是不是人家担心是资本的经济变资本企业变成国有化了呢？国家的这个参与这个会是不是对更多问题了？7000亿到底是不是太少了？
固然美国政府救助措施不力是市场缺乏信心的一个原因，然而仅仅在方法上寻找出路就能挽回民众的信心吗？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方式是否也令市场难以看到改观呢？自从次级房贷危机爆发以来，多有评论指责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贪婪，甚至就在股市动荡之际还有人心生乘机捞一把的想法。金融家认为这种赌徒的投机心态是不可取的，况且风险很大，而更多的人则担心自己的养老金、子女就学等问题。因此要想度过这场危机，理性的调整生活消费习惯，保持健康的心态是最为重要的。
不要因为恐慌这个时候产生任何的不好的信心，最要紧而且说你的银行里面的存款呢已经在参议院立刻生效的25万里面可以再重新估量的时候呢，你会认为这个你所存款的在银行里面这个存款应该是比以前更保险，所以把心情上一定要稳定下来，然后所谓重新调整是一个大幅度的，而且是一个短期的应该怎么样，中期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慢慢这个存款的习惯呢还现在已经在美国已经开始大概有300多户人家已经是父母亲和子女开始合住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他们子女被 lay off 也好，或老人家这个退休金受到很大影响也好，他非得和子女住在一起，所以这些东西呢生活的空间还有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又会回到以前还没有在工业化的时候这个半农业社会或农业社会的时候，所以这变成好像一个返本归真，就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所以便要勤俭起家啦。可是当然勤俭起家对整个推动经济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现象，它需要推动消费，可是这个时候以个人的立场来说一定要考虑到怎么样量入为出了，怎么样可以把不需要的消费呢把它给砍掉，要怎么样去自己要知道所赚到的钱假如可能的范围尽量存钱，因为钱在现金在你手上保身的现金暂时按兵不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 real estate 可以买，或者股票等到稳定以后再看看哪一个是一个好的买点。我想最主要是要平心静气的把身心健康都要平衡，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投资人的一个心态去应付所有这些现在动荡不安的这金融的风暴和海啸。
有人说呀，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的确，恐惧于事无补，调整自己的心态至关重要。同时呢，面对危机，许多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开始了重新思考造成这场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有句话呢，叫做君子好财，取之有道。那么纵观这次信贷危机形成的过程，恐怕光是贪婪两字还不足以酿成这样的大祸，只怕是众多参与者呢在君子好财的同时都忘记了取之有道。而即便是没有参与这个住房贷款的人，或许也不能够完全推卸责任，多多少少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中呢都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这个3000亿美元的住房贷款救援助方案和7000亿美元的银行救助案加在一起，总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了。的确，政府呢不下狠药，已经难以缓解危机。不过，最好是在这个寻找救急之药的同时，还能够想一想如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改变一下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否则呢，这场危机刚刚度过，下一场危机或许已经在路口等着我们了。好，下面稍微休息一下。
口述历史，还原真相，见证大时代的辛酸血泪。大型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深度刻画8年抗战的壮烈时机。把历史还给历史，使真相归于真相。敬请准时收看《一寸河山一寸血》。 行人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10月19日带您寻回汉服源远流长的服饰礼仪文化。订票热线877-683-7469。
讽刺幽默诙谐，轻松中品味不轻松的话题，了解真实中国新闻的最佳凉拌，大陆新闻解读，娱乐新干线为您呈现最精彩的全球性娱乐资讯。一文麻辣烫由新唐人遍布世界各地的娱乐记者抢先为您烧出了最地道的娱乐新闻。一 star 名人榜把明星带进观众的视野，挖掘出更真实动人的故事。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
时尚 cappuccino 时尚潮流的风向标，新片 popcorn 各大强档大片的预告，就在娱乐新干线。
华尔街一感冒，全球都打喷嚏，面临分崩离析的全球金融系统，七国集团 G7 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10月10日聚首在华盛顿商讨怎么样能够进一步联手遏制金融危机。他们当天承诺呢，对全球信贷危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布什到场，他信心喊话。同一天，代表发展中国家的24国集团 G24 也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议。下面看看本台记者杨岸从华府发来的报道。
尽管国会本周已经休会，众议院各委员会仍然举行各类听证，听取酿成现在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华尔街大公司以及监管机构的责任，希望从中吸取教训。
Derivative market had absolutely no transparency whatsoever. The SEC being handcuffed by resources,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changes in policy that no doubt have hampered enforcement. Lack of a regulator that could regulate the holding company.For national and global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banking regulators whose exams failed to identify and rectify unsound lending practices at institutions such as IndyMac, WaMu, Countrywide, and Citigroup. And often these practices led to what is our fundamental problem, loans got made that people could not repaid.
各路专家在隶属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时都免不了提到不负责任的刺激贷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达62万亿超出全世界经济总量的金融衍生品 CDS 没有任何抵押和透明度等。国会的听证尽管可以提供金融风暴的起因，但是如何应对目前的金融风暴，各国政府显然都还在摸索之中。周五，美国财长保罗森在七个工业大国财长峰会后称，目前的局面谁都没有见到过，唯一的好消息是各国政府都希望一起协调共度难关，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There is every reason fo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be confident in my judgment, because there would be reason not to be confident if we had a group of ministers together that said, well, I don't think there's a problem, or I think these aren't the issues.
七国部长峰会后宣布了一项5点计划，承诺保护那些对金融安全至关重要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使他们免于倒闭，并确保他们能够从公共和私营领域筹集资本等。但是该声明没有包括任何具体的步骤。继周五的七国峰会后，保罗森还召集了20个国家的财长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有各国政府对市场的安抚努力，信心不足的投资者仍然纷纷抛售，导致过去一周中华尔街股市历经道琼斯指数112年以来最大的一周跌幅，市场价值减少了1/5。欧洲各股市周五也下跌了7到9个百分点不等，日经指数跌幅达 9.6%， 是1987年大股灾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岸华府报道。
好的，我们在看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方面的报道之后呢，再来看看本周的其他国际事件，请看一周大事件。
美国国务院10月11日宣布将北朝鲜从恐怖分子名单上取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考马克说，这一决定是在北朝鲜同意一系列对其核设施的核实措施之后做出的。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北朝鲜将恢复对核设施的拆除。与此同时，韩国与美国空军于星期6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展示其军事上的同盟与充足的准备。本周诺贝尔和平化学、医学和物理奖相继公布，前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赢得诺贝尔和平奖， 此前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和高志胜的得奖呼声都很高，但中共警告说，如果胡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会非常不高兴。化学奖由美国科学家马丁·查菲、美籍华裔化学家钱永健以及日本科学家夏村修分享。医学奖授予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及两名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斯·巴尔西诺西和吕克·蒙塔尼。物理学奖则由美籍日裔物理学家南部洋一郎、日本科学家小林成和一川敏英摘冠。英国新任的商务大臣曼德尔森10月6日上任的第一天，因早晨肾痛不止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有肾结石，于当晚接受手术摘除了肾内的一颗结石。9月26日，还是欧盟贸易专员的曼德尔森为了平息欧洲消费者对中国出口的牛奶、奶粉等奶制品的担心，当着公众的面喝下中国的牛奶，并表示每天都在饮用中国牛奶。北京时间10月6日16时30分，西藏拉萨市当雄县发生6.6级地震，至少造成9人死亡、11人重伤。拉萨市区震感强烈，持续时间有30多秒。早些时候，新疆的乌恰县也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随后又发生了一次5.7级的余震，震中位于乌恰县县城西南约110公里处。中共17届三中全会10月9号上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当天一早，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访民陆续来到中央电视台附近的中华世纪坛、军事博物馆附近集结，试图求见三中全会代表，诉说自己冤情。但访民还没靠近现场，就被北京公安迅速抓走。中国云南省至少6名患者在注射了由中国著名厂家黑龙江完达山制药厂所生产的中成药次五加注射液后，出现强烈不良反应。截至星期四中午，已知有3名患者在注射后死亡，另有3人生命垂危。中共卫生部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已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暂停销售和使用标示为黑龙江省完达山制药厂生产的次五加注射液。全球经济衰退目前已反映在欧洲汽车市场上，各汽车大车厂如宝马、奔驰、福特、通用等集团都计划缩减在欧洲的产量，以因应逐渐下滑的需求。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8月份欧洲客用汽车的销售量减少了15%，这个协会称这是受到消费者信心下滑以及油价飙涨的影响。美国的总统竞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好莱坞的明星们推出一系列主题为“宣告你自己”的广告，呼吁年轻人投票参加选举。在过去的数届大选中，提高年轻人的投票率证明不是件容易的事。宣告你自己属无党派非盈利活动是由诺曼·里尔发起，除了有明星助阵，谷歌、雅虎、我的空间等大公司也史无前例的共襄盛举。
自从6月16日，欧洲卫星通讯公司 Eutelsat 以供电故障为由中断了本台在中国大陆的播出信号以来呢，本台和我们的支持者呢，为了中国民众能够收到不受中共过滤的真实资讯而不断的发出呼吁。10月8日，在法国下诺曼底省的卡昂市会议中心举行了欧卫公司股东大会，和10月9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27国电信部长会议期间，新唐人法国记者站分别在法国的卡昂和卢森堡两地举行了记者发布会，呼吁欧卫的股东和呢参与这个欧盟27国电信的部长们能够了解真相，关注欧卫公司违背欧盟宪章、电信和新闻自由的理念，故意切断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大陆播出信号的事件，也让这个欧卫的总裁啊贝鲁特的图谋破产，使中国的上亿观众能够重新看到新唐人。在活动中呢，许多股东都表示支持自由媒体，会尽其所能来够帮助新唐人。参加欧盟27国电信部长会议的与会者也都拿到了最新的欧卫事件的法语和英文的版本的特刊。下面就来看看从欧洲发来的报道。
巴黎时间10月8日晚，欧卫公司股东大会在法国下诺曼底省卡昂市会议中心举行。来自欧洲多个国家和台湾的新唐人支持者们在卡昂市会议中心前举行呼吁活动。在欧卫股东大会开始前，新唐人法国记者站举行新闻发布会， 把欧卫公司为获得经济利益以新闻自由为代价切断新唐人对华信号的信息传递给前来参加大会的欧卫股东、诺曼底省各大媒体和卡昂市市民。新唐人法国记者站希望欧卫公司股东帮助新唐人敦促总裁贝雷塔不要屈服中共独裁政权，立即恢复新唐人对华信号。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欧洲代表也在记者会上发言，阐述了自由媒体对中国民众的重要性。
他们如果能够开放对希望之声的这个广播，我们觉得他这是对中国是中国人民来说是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与会的欧卫股东们都在进入会场前拿到了新唐人的欧卫事件特刊，并询问事件的来龙去脉。许多股东都表示支持自由媒体，会尽其所能帮助新唐人。欧卫公司股东艾健·外尔贝奇对记者说：
La liberté de l'information, c'est la démocratie.
信息自由是民主的根本。他很了解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所以看到有这样对新闻自由的封杀一点都不吃惊。他希望中国民众都能够拥有民主和自由，拥有新闻自由。欧卫公司股东让皮尔·凯维斯表示对新唐人的遭遇感到遗憾，他会去找法国政界人物、议员来帮助新唐人。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欧卫公司股东说，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形式方式没有好感。
Le régime communiste. Enfin, faut pas oublier que le régime communiste est quand même est resté communiste, bien qu'il ait libéralisé l'économie.
自由经济化是发生在中国和中国人富裕起来，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政权始终是共产党政权，就是说一个独裁政权。它只允许人有一种思维方式。
Ce qui se passe actuellement avec le Telsat là, bon ben, il y a certainement des opinions qui leur plaisent pas.
从欧卫事件就可以看出，中共不喜欢的，中共就会试图去消除或掩盖。参加呼吁活动的除了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新唐人支持者，还有几十位千里迢迢从台湾坐飞机赶来法国的新唐人观众。
其实促使我来的最主要的一个事件是毒奶事件。自从毒奶事件发生以后，我不能看网，我一看网啊，看着那些孩子躺在医院里的照片啊，我止不住眼泪。你像现在毒奶，不仅是中国大陆有毒奶啊，海外所有的地方有奶制品的，有中国出口的，全都不能幸免。新唐人这个独立的媒体，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对全世界的安全有多么重要？只有这样的独立媒体曝光这个事件，才能抑制住这种无所不恶、忽视人命的这种现象。
我希望大陆的同胞都能够看到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使大陆同胞都能够了解真相。
欧卫事件引发了法国诺曼底省媒体的关注，法国国家电视三台诺曼底台、法国广播电台诺曼底台、法国西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法国西部报、法国基督教广播电台等媒体参加了记者会，并详细采访新唐人记者。法国国家电视三台诺曼底台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报道说，抗议活动涉及揭露卫星运营商欧卫公司中断新唐人电视台对亚洲的播出。示威者说，这个电视台是唯一一个自由不受中国审查的电视台。10月9日，欧盟27国电信部长会议在卢森堡 KM 会议中心举行。新唐人法国记者站在会议中心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当天前去参加会议的欧盟27国电信部长关注欧卫公司违背欧盟宪章、电信和新闻自由的理念，故意切断新唐人对华信号的事件。参加欧盟27国电信部长会议的与会者都拿到了最新的欧卫事件法语或英语版特刊。新唐人记者严清溪、张子纯，法国报道。
感谢我们欧洲的记者。本期节目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粤语一周新闻追踪，追击60秒，一周最精彩的新闻镜头，为你快速追击，每日精选回顾过去一个星期的重点新闻，焦点速递，深入探讨最热门的焦点话题。